对，他本来是想借着讲话透过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里面的亲切感，可是他的亲切感不被对方所接受的时候，哎，哭着回来。人往往用任何的方式都是要追求一个字，就是空，两个字就是安详，三个字就是无所着。人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追求到真正的生命是什么，可是往往追求到最后破灭、毁灭、痛苦、懊悔、交错着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如果你了解我们这个心呢，是动乱不定的，这种生活不实在的，这个孩子麻烦你请他来坐下来好不好，来坐下来啊、哦，坐下来，哎，走来走去，好不好？弟弟去外面玩哈、哦，哎。那么，这种对生活、生命不了解的人，生命对他是一种煎熬啊，煎熬，哎。这煎熬的意思就是很痛苦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你比如说啊、哦，我们用一个最好的角度，用假设的，比如说一个人，一个女孩子啊，掉了3万块，马币掉3万块，那当然很辛苦了，很烦恼了。她回来以后不吃，睡不着啊。掉已经掉了，没有办法的情况，他应该认命承受它，他不应该继续烦恼，可是他不懂得安排自己啊，掉了这么多钱实在是很辛苦，很辛苦啊，他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，他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就是煎熬。男女谈恋爱也是一样子的事情，就像 啊两个人吵架了，这个女众哦是很麻烦的，他要他就说不要啊，不要他就说要，两个人出去约会也讲得很好的，吵架你永远不要打电话给我啊！就一回来坐在那个地方一直等电话，他也不打过来，他也不打过来，我要打过去又没面子，为什么？他自己想叫人家不要打电话去了，他自己打就不好意思了，可是又很希望他打电话过来，那哪一种矛盾感情，他又很爱对方，又很喜欢跟他吵架啊，又克制不了自己的愤怒，对不对？他的愤怒就是表示说，我在你心中是很有分量的，你永远要这样子对待我。他要求对方而已，就不要求自己，牺牲跟奉献自己。你为什么不对人家好？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有人也讲过一句话说，与其让你的男朋友怕他，不如让你的男朋友来爱你；与其让你的丈夫怕你，不如让你的丈夫来爱你。你懂得人生哲学吧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女人就是这样子，看着不顺眼的回来管东管西的啊，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太太的身体比先生还壮啊，唔听话，打你两下，哎，听话啊、哦！哎呀，哦，她以为她这样子降服了先生，以为说哦，她这样子先生都听她的，错啦，让先生来怕你，不如让先生来爱你。你为什么不做的让他感动？没有他，没有你，先生活不下去。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人不懂得应用啊，不懂得感情啊，只是想控制别人啊，伤害别人，这个没有用。但这个当然是世间法啦，因为你们是在家人嘛，对不对？教你们一点人生的观念是吧？那这些出家是要解脱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针对在家人，不是针对出家了啊。因此啊，一个对生活生命不了解的人啊，生命对他就是一种煎熬痛苦啊，他熬不下去，他不知道怎么做啊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要了解真理，它是一种普遍性的，真理是一种普遍性的，真理不是一种神秘的。如果真理是一种神秘的，它就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。真理是普遍性的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，都可以感受得到的。如果你把佛法当作是那个33天的神经兮兮的神秘的不得了的门要关起来的，然后要怎么样修的，不可以让人家看到的， 啊，自己讲的说、哦、我是怎么样子的修行，有什么通。佛教讲的是真理，什么叫做真理？就是不可改变的，所以叫真理。世间无常，永远就是无常，对不对？谁也控制不了这个时间。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用多少钱向阎罗王买你的生命啊？对不对？世间无常，世间是苦的，走到哪里通通有是非，走到哪里都有生老病死，哪有一个有例外的？人的里面马来亚就没有生老病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就没有是非，这个也不可能。所以真理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永恒的。大圣讲一时相的相应，一时相应。那真理既然是普遍性的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？那就不悟吗？不觉悟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追求神通，追求神通。台湾呢、啊，马来我不了解了。台湾有几个奇怪的现象，奇怪的现象就是说，哦，这里就很轰动，说这个是活佛哦，灌个顶就可以事业顺利咯，赚大钱咯，百病去除咯，查甫人给来轰，卡轰秋轰，生过人跳过闸。灌定得喝咯，他就把这个佛教看成一个很神秘的，哦，他不了解法师在做什么，他不了解佛教在做什么。佛教在叫你觉悟，不是搞那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啊。哦，像那个当机不是佛教的，杀猪公拜拜也不是佛教的，叠告也不是佛教的，烧名字也不是佛教的，有时只是方便而已啊。对不对啊？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出家人的任务是什么，是吧？看到一个哦，是什么活佛来的？是美国来的？是中国来的活佛来的？大家啊，大家都来灌顶哦，你迷迷糊的灌了，也不晓得灌什么东西，是吧？灌顶以后呢，回去一样贪心呐、啊，一样嗔恨呐、啊，一样骂人呐、啊。你说这样就可以消灾？那这样我也敢啊！那释迦牟尼佛就包庇坏人了，灌个顶我就可以消灾灭罪，我就尽量杀人放火。我是这样子做法的，那个消灾要从内在里面去改变自己，要去行善，彻底的釜底抽薪，悟道人生，断恶修善。你不念经，你就会消灾。我就不去造业，那当然就没有灾难嘛，消什么灾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根本不懂佛法，嘿，有很多人呢、啊，把法师当作是一个很神秘的，哎呦，你不晓得啊，当法师的人呢、啊，什么笑话都有。有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呢，挺的大肚子很大的哈，哦，肚子很大哦，很大，跑来这边，哦，还讲，哎，叔你敢问话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啊，就是他问达不到了的。好开心呢，嗯，奇怪啊，那个阿伯我都在床上，嗯，看查甫啊查甫，哇、哦，我都不是妇产科，我不是妇产科的，我不止，你把这个做师傅的当做妇产科的主治医师，哎呀呀呀呀，真可怜哈，真可怜，哎，啊，过一个啊，哎，人家唔食饭啊，师傅，我儿子不吃饭怎么办？我念金刚经回向给他，他要不要吃饭？我说不会。那我念什么？那大悲咒，念大悲咒，我这个儿子就会吃饭吗？我说不会。那用什么他会吃饭？我说用这个，这个比大悲咒快，两下他就吃饭了。不懂佛法，他们都不知道佛法是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以为什么事情念经就有效了？有一个人感冒感得很重了。阿姐，你哭哭嗽，哭嗽，烧个就严重哦。他不去看医生，不看医生了，不看医生，然后怎么样？吃大杯做水，给刚练，就是咳嗽，然后啉了去，烧炉烫。有病就要去给医生看的。有一种病是治不好的，就是业障病啊，你要弄清楚，佛教是讲智慧啊，是讲科学， 感冒有病就是给医生看吗？对不对？这样才是有头脑的人嘛，怎么有病通通一定要吃大杯豆水啊？那已经不是投保险公司咯，而且不懂佛法啊，不懂佛法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真的病了很久，我们医不好，那也许是一种什么？也许是一种业障病啊，业障病啊。那这业障病，那么就要诵经了。医生都尽量的看，怎么看都看不好的，有这种病啊？十年、二十年，中医、西医看遍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业障病，那就要诵经、持咒、拜佛、念佛、求忏悔了。所以，我们人要想得到幸福，一定要得到安详的心态。安详的感受，你才有真正生命的存在，也才能够享受真正的生命。只有内心里面彻底的摆平自己的烦恼，才是一个修行人所要寻找的。不是每天在那边拜佛念佛又烦烦恼恼的，有的拜佛拜一拜了以后，他的老公、他的先生外面有外遇，有另外一个老婆，那拜一拜，他就对佛菩萨失去信心了啊！我拜拜了，哇哦，拜这么久了，老公外面有女人，他认为观世音菩萨应该跟他看好他的丈夫，好像这只牛放出去啊，一个牧牛的人要站在那边一直看管那一只牛，他先生又不是那一只牛，对不对？先生外面有外遇，你要自我检讨看看啊。你一拜佛以后，家里的碗筷也不洗，衣服也不洗，整天往寺庙里面跑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那个文殊讲堂，也有很多的在家居士，都拜佛拜得很虔诚，都弄错了。我叫他一定要把家庭的这个责任要先做好，要把家庭的工作先做好，有空档的时间你再拜佛念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那边的一些信徒，我要再三的劝告他，也有几个是初学的人，初学以后他不懂佛法，他听到这个佛法这么好，每天都来，碗筷啊放着啊，我十点多回来再洗，那然后他先生就不高兴了，奇怪了，以前没有拜佛的时候对先生这么好，这个慧立法师不晓得用什么符咒给我老婆吃。每天都往那边跑，到底是什么魔力啊？还是去用烟斗买去啊？我到底是用什么符啊的？我没吃，对不对？他就自己就是一直疑问咯。那你这样就害了师父啊。所以说行有一力则以学文，自己要安住自己的岗位，你今天扮演什么角色，你要完成你的任务，是吧？这样子你才能享受这个安详。说安详有几句话，就是顺有存，喜有养，精勤保任。顺有存，在瞬间之间这种安详是存在的。喜有养，就是你在休息任何一个时间休息的时候，你那个清静的安详的心态就浮上来，这个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啊，保任
学的意思，
就是你的心啊，一定要保持哪一种永恒，就顺有存，喜有养。在瞬间任何一个变化的这个时空里面，都有存在这种心态，就是顺有存，喜有养。就是在空间时间的间隔距离比较长的时候，你也必须有 所以养的意思就是一直生出来，一直生出这种清净心，存在这种安详的心态，永远保持这种状态，那你就找到生命的，你就真的找到生命的禅。修禅修到最后也是这样，是保任就是保持啊。那么我们说修行禅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一种正确的感受。我们人呢的一生呢，所有的感受啊，99%啊，连999啊都是不正确的，这使我们的心灵不安，使我们的生活很乱很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感受大多是不正确的，我们的感受大部分都是用六根六尘六识啊去分别去执着，在纷纭的幻象当中，我们认识的法认识的事项不彻底啊，这种过目云烟的外相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彻底不认识而扭曲了外在的形象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一个正确的感受里面，感受，因此我们也没有得过人生真正的受用。受用，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安详的心态，这种受用是一生一世的，我们今天不受用，这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那个禅的精神。念佛有，打佛七有，大家都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，念一两天的佛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念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不听他的话，你死哪呀，大家呆，啪，这样哎，嘴巴又生气了，哎，马上又变化起来，他哪里有真正的生命呢？任何一尊佛成道，都必须在这个安详的这个体验上下一番功夫。你没有得到安详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开悟的，永远没有办法去感受那一种真正的生命是什么。圣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就是活得很安详，你就是活得很不安，就差这个而已。所以安跟不安，这因为他认识了彻底的人生跟宇宙，所以他活得很安详。你没有认识的彻底，所以你并不安详。因此啊，如果一个修行者修了几十年了，那没有得过这种安详的心态啊，那就非常的冤枉了。所以我们看过紫夜录啊，一个老和尚到圆寂的时候，他很高兴地说，老僧40年才打成一片呢、啊。经过了40年的功夫，才真正的得到受用啊！诸位啊，受用啊！一个人的内在里面哦，他有这种力量，就真正的受用。我们根本不受用，也没有作用啊！一天到晚就追求钱了、名哦，因为追求这些繁繁杂杂事情，看电影、看看电视喽，看看人家跳舞啊、演歌仔戏啊，对不对？他哪里有什么受用？他不受用，是吧？他就是对这个安详不了解，安详这些就是对空的正确的认识，对空正确的认识，它就是很安详。所以说正受是什么？你想要得到一种真正正确的幸福，这种东西是什么？那就是一种什么生活？开悟的人就是没有忧虑，因为他一切随缘，他知道这些都是变化，他损失了多少金钱他不会忧虑，别人恐吓他他不会恐惧，他没有私欲，没有攀缘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是一种统一的心灵，不是分裂的心灵。正受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没有忧虑的生活， 没有恐惧的生活，他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过程，没有失意的过程，没有攀援的过这个生活，没有执着的生活，他过着一切离一切执着的生活，离一切分别的生活，他的内心里面完全的统一，统一。所以统一是对分裂状态啊，统一跟分裂啊。统一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心永远这样子。你说开悟有什么了不起？那开悟是太了不起了。开悟就是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，即亦如如佛，歇即是菩提。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，前念就是以前生活的多苦多委屈多懊恼多烦恼，多么好多幸福多快乐多善良，前念不生，就从现在，其实现在是一个名词，没有现在，像讲现在马上就过去了，但是没有办法讲，只有这样形容，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。前念不生，因为他悟到自性空，缘起无自性，就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立，也无一法可以执着。前念不生就是以前，从现在开始放下以前的善恶无记观的全部，一并为空。后念不灭，当你空到无所空的时候，妙有就会现前，你的本性的智慧就显现出来，就像一个镜子，你把它擦干净了，擦干净了以后，这个镜子就会放光。我们的心呢，到达没有烦恼的时候，你的智慧自然就显现出来，就惑念不灭。惑念不灭就是你的妙有智慧一直生出来，那就是我们的真真正的生命，就是本性。所以我们说统一是对分裂讲的，我们现在都是过得分裂的生活，你骂人家精神分裂，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精神分裂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精神分裂，只是重跟轻而已啊。我们心没有办法完成统一嘛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内心里面叫我们布施，布施好，我们要布施，我们知道要布施才有福报哦，不要煎贪了、哦、哎，对啊，那个钱拿出来啊，钱拿出来，哎呀，这个1000的比较多，嗯，这500的也很多，100的，嗯，这也不少，看看拿50块好了，50块给人家，发现又太多，哎，找我40，又找40块回来。我们人就是内心很清楚知道要怎么做，可是欲啊它推动着你，你没有办法，无能为力啊。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来训练，不失脸面不改色的拿出去，就是拿出去，没有找的。哎，所以说我们人的心没有办法统一，是因为我们分裂，里外理性跟感情分没有办法统一，对错善恶是非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认知，所以因此我们很矛盾哦。我们修行修到一半，我们会说这样做对还是不对，因为没有彻底的智慧，只要求教于善知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心的统一是非常难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心里不调和， 混乱，控制不住这个情绪，再好的环境叫你去住在天堂也没有用啊，住在天堂也没有用啊，真的。一个会享受的人是享受他内心里面那一份安详、清净、自在、解脱，而不是享受那些外面的大鱼大肉啊、男女啊、欲望，这不是，这个是短暂的，不能就近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。一个真正会享受的，就是一个安详，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心灵的统一，应该是我们修行的根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心灵统一的话，我们会活得很痛苦。除非我们对自己要下过一番的功夫，去认识我们的本性是什么，认识安详是什么，否则的话，你对你的心灵你永远不觉悟，你发现它是不统一，你认为你的心理是统一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自己。人很奇怪的，你不改变自己却想改变别人，不了解自己又想了解别人，所以内心里面那种对立的你我观念很强，没有办法完成统一。你认为你的人格是已经完整的啊，常常我们人常常很自私的告诉别人，哦，我这样差不多了啦，不错了啦，对不对？人往往推销给别人就是用这句话，我已经尽力了啦，在内心里面满足于这种现况就裹足不前。而佛菩萨不是这样子，他认为我这样还不够，我还不够，我还继续努力，所以那个佛菩萨的智慧就无量无边，佛菩萨的布施就没有止境，佛菩萨的度众生就是没有止境。而我们凡夫常常自己觉得某一种立场啊，我们觉得很安慰，也是常常推销自己给别人，会说我这样不错了，读了初中他就会说我不错了，读到高中他也说我不错了。人总是很奇怪的动物，因此我们晓得哦，这个破碎的心是分叉的，是八头马的各奔前程，八意识嘛，任你怎么样停下来也不过几分钟而已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，你自己赞成的事情等一下你马上反对，你反对的事情等一下又马上变成赞成，明明理性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，但是你的感情告诉你你非这样做不行，你非这样做不行。你比如说哦，一个公主她长得很漂亮，那一个外面的啊，外面的这个马夫啊，专门给替人家牵马的、养马的，看到这个公主太漂亮的，但明明知道公主是皇帝的女儿，她只是一个马夫，她根本不够资格。可是啊，看见那公主以后啊，回来就吃不下，睡不着。她理性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，那是无言的结局。那也不可能有结果，你是这个，你是庸人，你怎么可能跟公主结婚呢？可是人就是这么矛盾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梦幻不可能成真，可是他就是常常梦想。人完全不了解自己，既然不能控制自己，也不了解自己，你说他怎么样过日子？